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新北市政府，那么来看看转变的蜕变的新北市政府。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新北市政府的一个改变哦，也改变了生活环境、生活机能，包含了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经济效能之外，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聊聊。那么陪伴大家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回到现场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是的，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哦，这新北市政府所提到的府中双城计划哦，这个案件执行中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经历，然后呢完成后又对周遭的环境哦，生活呢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包含了超大的一个效益，对不对？
是。
嗯，我觉得呢不只是效益，接下来他还打造了友善的通行跟通学环境，我觉得啊提供，因为那边学校也多了，
嗯，
学子的行走跟休闲空间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也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我想因为我们在讲通学环境的部分，就是要照顾通学的安通行的安全嘛。
嗯，
那我们有各个的使用族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哪些使用族群我们需要比较高的保护。
诶，对齁，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像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的注意力可能比较足够，那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比较快，那有些族群比较弱势，那我是不是要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过去10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先优先照顾某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学生。
诶，对齁，
对，
怎么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对，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因为学生毕竟齁，他还在，因为他是属于像我们弱势的一个部分，需要比较高的保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动了，我们侯市长就推动了一个通学廊道的一个计划。
嗯，
那当时希望说在八年能够做到80所的一个部分。
哇，目标。
对，
我听好。
对，那目前因为执行上我们现在推顺的还蛮顺利，所以我们侯市长这边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希望八年能够做到100所。好， 在我们还是朝向这样的努力。那为什么通学廊道特别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通学廊道因为毕竟学生是最弱势的，
嗯，
那我们从家里到学校这个路径，那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保护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安全的一个防护力是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说有时候交通安全事故往往就是出在学生、
哦、
孩童等等，所以在通学廊道的部分如何打造出一个让这个我们的学生能够安心的上学安心的放学这样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在市府在推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而且重点的一个政策推动的一个方向。
哎、欸，我觉得真的也这很重要，而且呢，在之前我知道这个110年的这前瞻案件有一个板桥区忠孝国中有没有？
对，
我们就第一个就把这个周边的人行跟通学环境改善工程，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完整哦，用四面完整的哦，而且不只是民众散步、跑步、玩，还有就是生活圈的步道。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讲一下，这花了多久时间？还有包含了在执行上面哦，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做沟通，以及让他可以这样子，哎，非常顺利。我们可以说这个案子很顺利耶。
对，
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很顺利耶。嗯，
我们在忠孝国中这部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忠孝国中它是一个四周环绕的一个路廊的一个改善，
嗯，
那尤其是说它本来的大门口是在成都路，那因为校舍它本身也刚好要改建，所以我们也透过它校舍改建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把周边的一个路廊整个做个改善。它的大门口本来是在成都街，后来把它改成重庆路这边。
嗯，
那所以在整个的使用习惯做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嗯，
另外我们也在忠孝国中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它的围墙有退出了两米进来。
嗯，
两米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尤其是说它退了两米之后，各位有没有想象，它原来在围墙内的树木，
嗯，
是不是会露出来？
当然呢、哦。
露出来之后，那些树木给谁使用？
你就惨了，
就会给大家使用。
对，
所谓的大家就是给让我们的行经在整个的路廊上面的那个市民朋友们，你就会可能会承受感觉到说，哎，有树荫在乘凉，因为会
很舒服啦。
对，很舒服。那整个景观就会打造拉延伸出来。
嗯，
那另外我们在整个忠孝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也把缆线也下地了。
啊，难怪。而且呢，哎，这样整个工程花多久啊？
这个工程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8个月左右。
你看，所以我说是不是很快？然后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停车也不会造成人家困扰。退往内退以后，我觉得真的差很大。哎，
是，我们也把这个停车的部分做了一个改造哈，因为尤其是说像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学校它有家长接送的需求，
嗯，
所以要如何兼顾家长接送跟我们的人本环境，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重庆路上面的停车格把它取消掉。
嗯，
我们取消了停车格之后呢，嗯，或许停车的人他停车族群他会有一些不舒服或一些抗议，嗯，可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学生使用是最安全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汽车格取消掉之后呢，把那个空间创造出来给家长接送孩童使用。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下，我们把整个忠孝国中它周边的一个的那个环境的部分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目标使用，包含家长包含学生。
嗯，
那甚至像周边的住户他们也刚好因为这样的环境打造之后，那个学校周边好像就变成一个跑道，常常会吸引到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跑步慢跑，那它刚好一圈就是600公尺，所以你跑了一圈跑两圈跑三圈也都知道自己跑了多长，那很多民众就会拿那个计步器或是拿那个一些测量的一些仪器知道，哎，算一下自己跑了多长，所以也刚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打造的一个改变之下，我们创造出许多 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太阳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也应该这样子，所以感觉得出来说当地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回馈是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有蛮有一些友善的回馈，
而
当地里长也对我们很有，对当地里长也对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很感谢，对。
哦，他没有再要求哦。
当然会有啦，而我们这个因为每个里长他们因为知道之后就会。他们现在的很多里长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不止我们忠孝国中这边，其实各个里长他们现在注重的就是谈这块请比如说通行的安全，校园周边，他们就是开始就会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个部分。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本来是8年800所现在目标把它推到8年100所，也就是因为太多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我们市府其实也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尽量的去做。
嗯，
那因为毕竟学生对我们来讲是最弱势最需要去做保护的，所以我们把资源尽量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署内国土署也真的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前瞻计划也因为这样我们跟国土署合作了好多的案子。
嗯，
那我们也跟国土署做了很多的行销，那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往全国这样去推，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透过国土署这样的一个高度行销到我们的全国。我相信各个现在各县市政府其实也慢慢的重视，也一直在重视这一块，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像过去马路好好行或者是说国土署办的一些活动，我们新北市都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着国土署做这样的一个推动跟行销，其实这也是我们蛮意外也蛮开心的一个成果的这个展现啊。
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契合啦，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度跟契合，你们觉得？
哎，有是
真的，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那种契合度，我觉得很难。
对对对，
嗯，而且他可能就是什么都要计较。
哦，对，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弱势的照顾，还有我们安全的一个照顾，其实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语言啊。
对，
那其实只要是对的方向，我们仔细往前走，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而且这也是我们给我们同仁往前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标，对一个理念。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持续的往前推，那后续也将会一直往前推。对啊，
是，不过倒是副座，我知道最近呢，在市长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就是这个通学廊道改善哦。那当然呢，我们其实目前呢已经超过了这个82所的这个学校了哦，一直在迈进这个100所等等，就是希望那些师生们啦，可以能够安心的上下学之外，那是不是呢，在我们整个校园周边骑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哦，我知道我们也有做一些规划设计跟申请补助哦。
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像譬如说，重庆国小啦、凤鸣国中啦、大同国小啦，其实你知道他们都已经改善得非常的漂亮哎。如果你有看过以往的照片，或者是说你曾经在那边就读过，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差那么多？早知道不要生在那个年代了。对，
我想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安全，它是安全的一个管，安全的一个照顾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一个政策推动一个方向了。
嗯，
那所以在整个的通学廊道，我们在推动的上面，像除了学校周边之外，其实除了还要继续往后面推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像中央的一个帮忙，因为毕竟
互相，我觉得是互相，
对，因为毕竟地方的资源有限，有时候我们跟着中央合作，也透过中央的一个帮忙资助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是可以打造出更优质、更好的一个环境的哈。
嗯，
那所以这个通学廊道，像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个国小，我们也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我们也都希望说能够看怎么样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保护学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一块就是我们也一直持续努力在做的一个地方。
嗯，而且我觉得像重庆国小它改善以后啊，实际上就是它人行道净空行车的一个动线，然后另外一个凤鸣国中它就是校门的那个空间有没有管线下线下地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把旁边周边美化了，它把那个公车站拓宽了，
它其实
那个是不是站弯啊？
对，那个是公车站，那个是一个那个停车弯嘛，哈，那个一个公车的停车弯，
对嘛，哈，
对。所以我们在改善的过程之中，除了本身的通行之外，还有包含像其实你说凤鸣国小，它其实校门口前面的一个广场，还有它旁边的一个周边，像那个周边的延伸，还有它旁边的道路的一个旁边道路的一个景观的处理。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学校，我说我们还是要去站在学校的立场看它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像整个改造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必须要需要跟学校沟通好学校的想要是什么，那我们工程能够做到怎么样，那打造出来的样子是怎么样，那最后学生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推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嗯，
所在。对，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讲，就是在那个大同国小，他那个校园侧那个人行道侧边的部分呢、啊，他也把那个机车弯道有没有？
嗯，
做人车分流。变成说你机车你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以前机车都是直接上去小朋友跳上来。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整个的交通事故最大的一个发生原因就是在于交织，
对啦，
也就是说机车它的
那一两秒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机车的动线跟人的动线分开来，这就是安全的那条边界线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
那尤其在学校周边，所以人车分流要怎么做，那机车刚刚有提到，有时候我们机车族他也有停车的需求，那这条线我们必须要定得很清楚。
嗯，
那我们就定机车你要停靠，我可以制作一个空间让机车停，可是你的机车就只能在你的机车动线前后走，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学童的行车空间。所以为什么要打造那样的一个机车弯，让车子分流，让人能够跟车分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关键，
也不会让阿公就独安骑上去了啦。
是，
阿公哈，请不要乱骑车哈。
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条线出来之后，他车就走车的路，
对，
人就走人的路，
就是小朋友出来就好了啦，哈，
不要
忘记了啦。
对，
不过通行廊道改善哦，着重的就是一个这个人行净宽跟坡道顺平嘛，对不对？
嗯、对。
那当然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道路的部分，有时候民众也会希望说。我们这个按逐一改善了，不可能一次改善了。不过倒是国土管理署跟交通部的公路局哦，他们也有针对一些这个周边的人行改善工程，像这个新北的高中周边呐、啊
嗯，
还有板桥的高中校舍啦，
哈、嗯嗯嗯嗯，
他们好像也做了一些街角的绿意广场改造，是不是？
哎，是的，
而且还拿到奖哎、欸，奖哎、欸，奖哎、欸，
那两个案子都获得我们那个
很厉害耶、欸，
有那种、个。工程界奥斯卡是真的金石奖、
欸欸、这两个可不可以特别讲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拿到奖，很多人觉得好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懂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幸运 OK、啊、嗯，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外乎刚我提到的融合，也就是说
是外观吗，还是
说
它整
个的理念、嗯好，比如说我们做像新北高中好了，
嗯，
那新北高中它本身学校有它的校风，
嗯，
它的学校有它的特色，像他们的学校，他们就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特色。
哦，对对对，
对。那他们学校、嗯、他们有一些既有的一些景观设施，那他们透过整个的环境的改善，那我们也把学校的一些空间。腾出来给大家市民朋友使用，所以它有一种像学校本身的一个文化跟景观，
嗯，
哦，跟我们道路的使用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概念，那打造出来哦，那个市民朋友的一个需求，
嗯，
那在 处理上面有很多细节非常细腻了哈，比如说像我们会整砖对缝，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我们新北市的人行道，现在的砖都有一条一条的缝隙嘛哈，
嗯，
那个缝跟缝放砖跟砖之间，还有我们路缘石之间那个缝其实是对齐的，看起来就会很整齐。那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转角的一个切砖的处理，我们都很细腻，哦，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铺瓷砖那种做法一样，切得很漂亮的。所以我们
在切工很厉害，
切工很厉害。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细节，因为这些的细节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线条的处理，包含边界的处理，还有一些景观的处理，还有学校它本身历史文化的元素的概念的置入，这个都在我们的整个工程范围内。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机会有幸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奖项，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考虑的点可能会我们考虑的点很多，
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对，而且我们的考虑的点不只只有安全，已经到了一种感受，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舒适，甚至我们还做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树木。我们也透过一些新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学校周边像新北高中，
嗯，
它的人行它的树木，我们透过一些方式让树根能够自由的发展，
嗯，
让树能够长得更高，那让这个底下能够保水，所以整个人行道下面其实是一个充满水分充满空气的一个空间，会可以让植栽跟乔木等等长得会更好。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在环境景观上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概念跟做法，可以让这边的景观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其实人行道我们有考虑到这样的多的元素，也刚好也获得我们委员的肯定，所以荣获这样的一个奖项。
真的，
对，
第24届的公共工程金质跟特优特等哦，哦，这个真的是各界的肯定之外，我相信针对人以人为本的一个环境提出的改善计划会越做越棒哦。我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我们的副座哦副处长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么的多。不过我们要先让他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嗨，拜拜，谢谢大家，拜拜。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飘荡，飞到了月亮。 子饿了就开冰箱。我就是魔法 Fail 管他去讲，我是我自己的偶像，泪受够坚强，脱掉包袱精准前往，飞到了天亮，想哦哦困就往后躺，想抱抱困就往后躺。
悠悠宝贝啊，
回到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住宅发展组。在内政部也特别说明，在0403的地震届满周年，所以中央呢在过去一年呢已经协助花莲县完成了多项的家园复原还有重建工作，秉持从宽从速从简的一个原则，来协助花莲县政府来盘点我们的灾民需求跟给予必要的一个支持。除此之外呢，居住支持跟提升房屋的内政部分，目前的受灾户租金补贴已经核定1190户，也核拨了1亿余元。而目前呢，自有的房屋最长可补领到2年，就是补贴2年。而在完成60件的一个租屋媒合，还有就是短期安置旅宿有103户入住，另外有50栋的弱层补强案件已经获得了核定，后续呢也会依照个案的情况展开改善工程，跟补助上限为1500万。而社区重建的部分呢，花天王新大楼还有统帅大楼则采取自主都更的一个方式办理，另外富裕精华大楼将由中央介入协助跟办理代拆工程。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